二十五、二十三，我还在训练，那三天两节。
我
若要教训你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；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赦免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；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也都
恨我。
这要应验律法上
的
事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啊，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。你告诉我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与你有份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。这个世界是因着恨基督的缘故，也恨属于基督的。但是我们不要怕，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。主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既然蒙了选召，一生一世就要跟随主走。主，加添我们信心和盼望，也特别在主你话语上在教导我们，真的是走窄路，但是却是通向永恒的路。主，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看这个主呢，临别的时候告诉门徒，让门徒彼此相爱，但是呢，主又提醒门徒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就知道，就是应该知道，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主也提醒我们要纪念他从前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就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我相信主耶稣讲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啊，先讲的是葡萄树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枝子一定连于葡萄树，枝子连于葡萄树呢，就是说枝子呢和这个树有生命的关系。那主这个生命呢，是爱的生命，是圣洁的生命，是一个有复活大能的生命。那我们连在他这上的呢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连。这个就是说，一个每一个基督徒蒙了选召之后呢，就是以爱相连。但这里又特别提到，结果话锋一转的说呢，我吩咐你们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啊。然后就引出了叫做头前是以爱相连，那就引出来个以恨怎么样相分，对吧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要遭受苦难呢？要遭受逼迫呢？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走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呢？是窄路呢？因为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容主的。正如主耶稣开始说，光照在这个世界上，世界却不接受光，因为他们恨光啊。刚才我们弟兄讲那个故事啊，狼狈为奸。我每一次来都能听到故事，真感谢主。其实小故事有的时候有大道理，对吧？那个不属于主的，他们喜欢黑暗，属于主就成为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呢，哎，他就这个世界呢就不容，不与这个世界相容，不跟这个世界为伍，也不与这个世界狼狈为奸，啊！所以有人说呀，如果基督徒要在地上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话，那就要思想了，那他还要主吗？啊，其实也有道理啊，说以爱相连，以恨相分。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呢，苦难和逼迫似乎是会伤害我们，或者是毁灭我们。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呢，原来苦难和逼迫却产生祝福。这个祝福就是前边说的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你想到这个栽培的主， 对吧？或者是说我们是泥土，他是陶匠，陶造我们的主。原来有的时候借着环境的这个难处的话，借着十字架的功课的话，要造就我们成为什么？不再是草木和秸，乃是什么？金银宝石。你想到这个啊，原来分别为圣，原来在环境当中，有这样的苦难的话，却造就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宝贝的生命。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如果栽培的人把这个，把这个植物，总是在这个叫做什么温室里的话，好像是很鲜艳，但是他就没办法茁壮，对不对？拿到这个叫做什么风雨当中，他就会怎么样？就没办法生长。但是培育好的话呢，它经过风雨，它就长得会怎么样？越来越健壮。其实神也是这样，借着这样提醒我们。所以这个好，这句话的话，其实这段经文的话，其实好像是给我们生命当中打一个什么预防针。你看现在每一到秋季，是不是就开始说，为了预防流感，一定要打什么？哎，打针，打针的话，有些人抵抗力差一点的话，他就先要有一个什么，类似于发烧感冒的这个不适应的阶段，但是等到适应之后呢，以后外在的环境寒冷什么的，他就不怕了，他就可以抵抗了。所以主耶稣是提前提醒我们，他在临别的时候提醒门徒，其实也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会有一些不是我们愿意的，但是却是神的允许，为的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更好的这个造就。有迦南诗歌里有一首诗歌，就是在黑夜。他这歌的意思就是，越是黑暗，大家越是赞美和盼望光明的主。这个诗歌说，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，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星，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，赞美的歌更加动听，在黑夜花香更浓，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，黑夜的路已经没有几层，你切记勿要为主敬重。我相信写这首诗歌的那一代人，包括以前的人，许多真的是配为主受苦的人，他们知道黑夜不是尽头。因为就好比我不记得是哪个诗人写的诗啊，他说的这个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怎么远吗？是吧？哎，其实人是应该活在盼望当中，特别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永远活着。所以主耶稣其实在告诉我们说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的时候，在主耶稣他不说你们纪念，就是我从前跟你们说过的话，那就是说主耶稣不只说过一次。大家记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说过几次啊？哎，在这以前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不也说过吗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我是老师傅，我是老师，我是主人，对吧？哎，你们是学生，我要给你们洗脚。还有呢，主耶稣也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对吧？如果学生学成了，意思跟主人一样也就不错了。哎，主耶稣是真的是多次的提到。你看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也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原来神拣选我们，我们确实是仆人。你知道仆人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仆人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我想你们在这个一起查经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都知道仆人的意思是什么。如果在那个时代，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。因为耶稣那个年代的话，仆人是和奴隶是一样的。那个、表明什么呢？既然是奴隶的话，就是这个仆人一定是完全归主人什么所有，跟今天的雇工不一样。今天你知道老板可以炒这个雇员的鱿鱼，对吧？同时雇员也可以炒什么老板的鱿鱼，对吧？那个不叫奴隶。奴隶是你没有人身自由的，你是完全属于主人，因为主人花了重价给你买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是什么？我们都是 都是仆人。那如果要是仆人的话，特别是我们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立定个心志。仆人的心志就是要完全顺服主人，要完全跟随主人，要照着主人所说的话去做。如果他真的是你的主，是我的主的话，我想这首诗歌一定是一个做忠心仆人顺服主人的一个心志，就是我宁愿有耶稣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当然我说的这是好仆人啊，那也有坏仆人的嘛，恶仆人。那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做好仆人，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做蒙受主夸奖的仆人，做蒙受主所喜悦的，也以后呢和主人一同呢赴那个羔羊的宴席的那种仆人啊。那你要想真的是做这样的仆人的话，你和我的心智是不是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，愿主钉横手引导我前途。我们是主是仆人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蒙了救恩之后，我们就是属于主的仆人。因为原来我们没有蒙受救恩之前，我们是什么？是这个罪的奴仆。不管你这个道德修养多好，你之所以要信耶稣，你一定首先首要的条件就承认我是个罪人。因为耶稣说，有病的人需要找医生，有罪的人呢需要找谁啊？找耶稣嘛，耶稣是救主。那耶稣怎么救我们呢？是因为他先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舍弃，成为赎罪祭和挽回祭。所以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要记住，我们都是他的仆人，都是他用重价所买赎的。我们原来不信他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罪人，罪的奴仆，是世界的奴仆啊。所以一个做仆人的只能侍奉一个主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因为你不是爱这个就是重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价值观和认识当中，我们到底谁是我们的主？谁是我们的主啊？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吗？好像这个啊，理论上情感上是，但实际上呢啊，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常常说一说，我们自己就觉得脸红。如果他是我的主，为什么我需要的时候他让他帮帮忙，好像是尊他为主，主啊你听我的，你这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常常会平安稳妥的时候会把主放在一边，对吧？等到有难处的时候会找主来救急，等到主一帮我帮完我之后，我又把主放在一边。如果你真的是做主的仆人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仆人永远不能大于主人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主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罪恶的抵挡这个圣洁的主，弃绝圣洁的主，将来门徒呢也会受到逼迫。但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要告诉我们永远要效法耶稣基督。效法耶稣基督什么呢？他怎样成为正仆之仆？特别是在这个腓立比书啊，有这样的话哈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什么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原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做好仆人，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啊，这样容易吗？愿意吗？不容易，我们也不愿意，我们愿意做主人，对吧？那么请问你，如果没有仆人的心态，能做好主人吗？你挺会讲故事的。对对，问问你，如果没有一个仆人的心态的话，我想一定做不好主人。假如说，当然不是你们了，我就举个例子啊。假如说我们在座的都想做主人，那么我们的爱宴就没办法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人的话就不用住下厨房了，就不用煮菜了，那么谁来煮菜煮饭呢？如果主人都是想跟着等着你，你给我煮好了给我放在这儿，那我们这爱宴能开吗？一定开不了。所以你真的是没有仆人的心态，你做不好主人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主人，对吧？那么都是教会的主人，但是我们服侍起来是一定要有仆人的心态，谦卑服侍，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做这样榜样。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啊，她做了一首诗歌，她这个我记住几句话，她说：“我卑微的如虫如草，你却看我如尊如宝，我都不配为你提鞋，你却刻意为我洗脚。”这我们的主就这样，你看我们的主他给门徒洗脚，意思他做个榜样。而且呢，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呢，你看他们在主耶稣上了耶路撒冷，主耶稣定义要上十字架之前的话，他们在争什么？啊，他们在争什么？争谁为大？哇！你都做大的话，就没人洗脚了。主耶稣不是，主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不但我给你们洗脚，而且你们要彼此怎么样？彼此洗脚。啊，做仆人是这样的，真的是做仆人就能做好主人。如果真的是没有做仆人的心智，你不能做好主。你看我们的主，他甘愿降生在马槽，他甘心乐意为门徒洗脚，而且他甘心乐意为罪人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如果你真的做仆人的话，你得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众仆之仆。你看神对仆人的侍奉的这个拣选呢，一个做仆人，你看他一定要学习顺服，要遵照天父的旨意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面对十字架，他怎么样？他说的愿父的旨意成就，这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他的意思。你看这是神，而且呢拣选我们做仆人是为的，其实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让我们升高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甘愿做仆人，怎么样？神就用右手将他举起，对吧？使他成为什么？神用右手将他举起，正如他这个叫做启示录说，他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其实神要我们降卑不是目的，神要把我们生命提升。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态，你没办法做主人。所以你看那些门徒就争啊，谁为大，谁要坐在左边坐在右边。那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做为首的，要做领头的，你一定要做什么？哎，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这就是神训练我们的方式。生活上你要想改变，你态度上你要想改变的话，你就要效法主耶稣基督。你看主耶稣就是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然而不照我的意思。”主耶稣谦卑顺服，甘心舍己，是不是仆人的榜样？一定是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认识我们这个所处的时代。为什么主耶稣提前告诉我们？而且主耶稣说这话的话是在2000多年前。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就因为时代变化就改变了呢？不是的。那个时代人们恨主耶稣，那个时代基督徒会受逼迫，今天同样 也会受到逼迫的，因为这个时代就是敌基督的时代，是一个充满对基督仇视的时代。那我们有一个会友，他是印尼的华侨，那么他前些日子他跟我们说，他刚刚接到那个电邮啊，说那边好多教会都被拆毁。你还同样，今天你要只要持守真道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容你的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教导门徒的时候，这个圣经的这教导，你如果以世俗为友，你就是与谁为敌啊？他反过来，你不以世俗为友，你不跟他同流合污，不跟他狼狈为奸的话，那世人就你就会受到难处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预防针打得真及时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将被世人所恨恶，这主耶稣说的，因为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那意思告诉你，要是真的遵行主的道，走主的道，不要以为稀奇，这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必须遭遇的事情。你像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想谋得一个好的职位，对不对？哎，争取一个好的薪水，你都要拼命的怎么样？拼命的努力，对吧？那你要走天国的路呢？走窄路会怎么样？那这个是真的没有什么稀奇。你看这里提到他们是，这里呢积极的一面告诉我们，你要听从基督的，他也听从我们。你看这主耶稣说的，为什么他这个世界会与我们有这样的敌对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听从基督，他就不听从。如果他们听从基督也听从我们，那意思说我们真的是可以以爱相连，是弟兄姊妹，是在一个生命源头上的。如果否这个不言的话呢，那就不是。所以这个世界，你看在过去西方好像很尊重基督教的传统，那么在学校里可以允许有十条诫命，允许就是可以祷告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呢？不是现在啊，这在什么时候不允许了，不可以了呢？所以你看是大概是几年前，在那个维吉尼亚那个学校，不有一个韩国的学生是吧？韩国学生不把那个三十几个人开枪打死了吗？后来他们就有做了一个采访。采访五六十年代的人，就大概就像我们这样这么大年龄的人，那其中有几个人都说，他说我们那个时代，他说的根本就没有，很少鲜为听说有这样的在学校里动枪的。他说后来说那什么原因呢？他想了想去，他说了一句，他说的可能就是因为有十条诫命。哇，原神的话真的是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，神的话真的是可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神的话可以改变人心。你什么时候把神放在一边的话，正如那句话，你如果心中无神，你目中一定无人，那这个世界真是会越来越糟。那现在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凡是神所痛恨的，他们都拿出来高举啊，这个什么要人权，要人性，要仁爱，要怎么怎么地，对吧？你看现在同性恋，现在美国已经有14个州可以同性婚姻合法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今天真的是狼来的时候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记得以前是这么说的，那纽汉文原来是真的白人很多，教会也很兴旺，那以后呢慢慢黑人多的时候白人都搬走了，那反过来咱也不能说是黑人了，就是他认为这些好像没有正式的工作的或者是怎么怎么，那么以后呢他们再往远搬，你用逃避的方法永远不是方法，那唯一的方法真的是就是好好的传扬福音，好好的真的是传播主的爱，好好的坚定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到那个时候你才能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，要不怎么往前走嘛？ 因为黑夜虽然还有几分，但是呢我们却要为主敬重。你看回教的国家世界上啊，这西方到处都是，中国又怎么样呢？中国如果你看了那些真的是愿意持守真道的，他们还是在受到难处，甚至逼迫都有，不管是那个时代有，这个时代同样有。但是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那个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，你不要怕，但是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你们正要怕。所以不管世界怎么样变迁，但是你我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忠心的仆人。面对这样的世界，我们知道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怎样待了我们的主，他们同样的也会对待我们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待我们，我们不要怕这个世代，也不要怕罪恶，因为主已经定了这个世代的罪。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这个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在于如此。那罪恶和圣洁就是分开的，就是因着恨分开。但是我们不能因着这样的罪恶，我们就不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光明之子。我们就应当向这个黑暗当中撒下光明，撒下爱，撒下这个解，叫什么，就灭了这个冤仇的这个爱的种子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主耶稣为什么提早告诉他们？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就告诉他们，真的是一个提出的警告，是安慰，是鼓励，也是祝福。因为这一句话的话是连着前边，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是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有一种难处呢，是大环境的，是不属神这个世界里给基督徒的难处。还有一种呢，我要我们生命成长呢，还有一种难处呢，是如果要让树枝就及早的修正它，如果要让枝子多结果子，就要把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怎么样修理干净。那这个就是，这就是主耶稣的那个生命，对吧？如何的谦卑倒空虚己，为的是让我们得到充满。如果我们连着他枝上再不结果子的话，他一定要修剪。那这个修剪的话，是让我们这个生命得到这样的一个修剪的话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而且这又是个提醒，说世人虽然要逼迫你，逼迫，因为逼迫我们之前他已经逼迫了主，是要预防我们不至于跌倒，不至于在环境来的时候就离开了主，更要靠着主才能够叫什么为主敬重。所以呢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呢，我们一定要在心理上生命上做好这个准备。这个准备呢，就是在十八节说啊，说的该知道我们的恩主已被他们恨了，该知道我们不属于世界，不是世界的，该知道神已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是蒙拣选的，该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受了逼迫，该知道我们是仆人，不能大于主人，该知道我们不单单被恨，而且呢，他们也恨我们的主，该知道无故的恨是没有理由的，是没有理由的啊！如果你真的是属于神的话，你真的在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的话，你知道很多的事情是没有理由。那我记得我们前辈人，很多人都留下这种生命的见证，他们真的是工作上兢兢业业，真的是在这个个人的这个叫做品行上他们无可指责，但是就是因为信仰，而且那个时候 每一个有工作的人都有一张表，而且那张表上一定要有一格叫做信仰，宗教信仰。那有些人我知道他们就忠实的说基督教，就是坚定的，就因为这么几个字，他可能一生都会这个成为另类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们虽然被世界上所这叫什么唾弃，或者是藐视，甚至歧视，甚至是有些为信仰被抓、被关、被打，但是当他们持守住这个信仰的时候，哇，他们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。我认识一个老人家啊，他就是这样的，大学毕业，因为他在大学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解放，在大学里他就信了耶稣。哇，他怎么信耶稣的呢？他信耶稣是因为西方宣教士布道，那布道呢，信耶稣呢，他们就讲说的，他的朋友就邀他去，他一去了就听这个讲员说，你们都是罪人，要罪人都要悔改信主。他一听就很生气啊，说的我们都是罪人。他说的这个政府才是罪人，因为我是一个乡村里出来的，考上这个叫什么奖学金呢、啊？可是他们克扣我，把我奖学金都拿到别的地方用去了。说他们才是罪人，这我不用听这个。后来他就告诉领他去的人，哦，告诉你啊，你下次再领我，你不要再领我这来这来，我有功夫要好好学习啊。没成想这个朋友的话，真的是下一次还邀请他去。哎呀，他抹不开，因为是好朋友嘛。他说去是可以，他如果要再讲我们是罪人的话，我以后再也不见了。啊，结果他就第二次又去了，去了这次讲员突然讲是基督是你们荣耀的盼望，这是在哥罗西书的一句话，基督是你们荣耀的盼望。哎呦，他一听好，他说我这个辛辛苦苦努力读书啊，在这个山村里赤着脚走几十里路来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这个荣耀的盼望吗？你知道中国以前说这个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什么？哎呀，书可像读完书，这可了不得。一听这高兴了，后来他这一高兴呢，他就信耶稣了。人家说谁愿信耶稣啊？愿基督成为他的荣耀，他就信耶稣了。等到一信耶稣，哇，在这个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一追求就是，哎呀，原来我真的是罪人。就是因为是罪人才需要耶稣，就是因为我原来所追求的那些荣耀其实不是荣耀，正如保罗说的，那些是什么？是粪土。哎，他说基督真是他的荣耀。越认识基督的人越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仆人真的不能怠主。等到他真的是认识主的话，他觉得自己不堪不配，他真的是一生追求，也一生为主受苦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临终的时候我真的是送过这个老人，他说他看见了一个荣耀，真的荣耀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这个荣耀的，但是我相信神叫我们今生有份于跟他一同受苦，只不过是自斩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真的算不得什么，真的算不得什么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我们怎么样效法主胜过世人的恨，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，因为主耶稣一直都呼召我们得胜。主耶稣在被骂被人钉这个在这个临死前，主耶稣真的是以爱胜过这个仇恨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祷告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 我就在一直都有读这个圣经，一直都在想，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吗？我相信这些人一定有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过他们，这些人一定看见或听过主耶稣平息风浪，一定看见主耶稣开那个瞎子的眼，对吧？啊，一定也看过主耶稣叫瘫子行走。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吗？如果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何善哪、啊、何善哪、啊、大卫的子孙，何善哪、啊、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对吧？他们一定知道。但主耶稣真的是这个爱的胸怀、爱的赦免、爱的饶恕，以爱胜过恨。难怪主耶稣说你们不单单要爱你们所爱的人，连那些你们不爱的人也爱，甚至还要爱你们的什么仇敌。所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我们要效法主，以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恨。求父赦免他们，他们不知道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那么效法主的，做主忠心仆人的斯提凡，其实他的祷告在被临被他们打死之前所做的祷告，跟主耶稣祷告真的是一个效法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不要定他们的罪，是吧？要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而且不要因他们的恶呢而心里难过忧愁和胆怯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主嘛。但是问题是他们中间也许有我们的亲人朋友，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人最大的仇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家里的人。有多少人因着信仰，这个叫做父子反目、夫妻反目，但是又有多少人，你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因为主爱我，我蒙受了这样的大的救恩，我就欠了福音的债，我就为你祷告，为你流泪，结果真的是就用爱来挽回。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啊，说的有一个台湾的弟兄，早期来到美国，他是传统家庭出来的，那个家庭都是拜拜的啊，但是这个哥哥呢学习最优秀，那么他就来美国留学。留学以后就找了一个好的工作，他不但找了一份好的工作，有很好的薪水，有很好的发展，但是同时呢他也在校园里，在美国呢他接受了福音。他接受福音之后呢，他以后呢他就是每年回到台湾呢去看望父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般都是节日去看望父母嘛。那个时候如果要有那种家庭呢，在节日一定要什么，要拜祭拜祖宗，是吧？他每一次都阐明他自己的观念，他说我是基督徒。所以呢这个老人家呢，由原来的这个最宠爱最推崇的这个老大，因为他学习最好最有出息嘛，到最后大家都敌对他，说他是个忘恩负义、什么忘本、都要不要祖宗的人。但是这老大还是他不以德报怨啊，他还是那样的，不管爸爸妈妈怎么，他不拜是因为他有信仰，他知道只有一位神，但是他还该看望还是看望爸爸妈妈，该帮助弟弟妹妹还是帮助弟弟。哇，那个时候弟弟妹妹也开始训他了，你怎么做儿子的，怎么做哥哥的啊，不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拜祖宗。但他就是不，一直到他父亲有病，而且真的是病的那段时间，他一直都有机会回去看望父亲，也有的时候把父亲接到美国来着，一直陪他父亲照顾。等到他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妈妈、他的弟弟妹妹都被感动了，因为别人只是哭啊，只是摔盆摔碗烧纸钱啊，但他却把他就是服侍，每次探亲 这个跟家人的团聚的这个美好时刻，还有跟爸爸在一起，还有爸爸有病的时候怎么样照顾爸爸，把那个情景都给录下来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光碟，就把这个全过程演示出来。等到纪念老人的时候，他又没有磕头，也没有烧香，也没有献花，不，这个就是没有用那种祭拜的仪式，但是他用这种纪念的仪式，他的妈妈看见他以前老公的音容笑貌啊，他的儿女们看到他爸爸原来留下来的话语和什么，他们都被感动。他说原来基督教用这种方式是最有人性，是最好的，真的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忆。结果后来他的妈妈，他的弟弟妹妹们陆陆续续都信了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黑暗有敌对，但是用主的爱总能胜过仇恨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一生蒙了救恩之后要效法我们的主走十字架道路，效法我们的主谦卑温柔顺服，在这个时代就有见证。也感谢我们的主，他提前提醒我们，给我们打了这个预防针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他对待我们这样的话，他早就对待我们的主这样。但是我们的主一直都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他不愿一人沉沦。也谢谢我们的主兴起这样的环境，就是要造就一批愿意忠心跟随主到底的人，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成为得胜者，他就可以和羔羊一同赴那个宴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的神，你要愿意你生命更圣洁更成熟更丰满，你一定要连于葡萄树，一定要在主兴起的环境当中能够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。好，愿主的这样的话就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愿我们能够叫主的话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愿意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好吧，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恩典的主，谢谢主，你是我们谦卑顺服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榜样。让我们这些蒙了救恩的人真的都愿意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，都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效法我们的主，一生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。因为主你有宝贝的应许，你来了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生命更丰盛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交在主的手中，不让主来塑造，怎么能够丰盛呢？但愿我们学习忍耐，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羞愧愧，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真的是蒙主夸奖，这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在这样的时代让我们存留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向光明之子，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